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是有关旧约圣经当中尼希米记的真理。今天是第十一集的课程，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尼希米记的第十二章。尼希米记的第一到六章呢，是以尼希米领受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的使命做开始，然后到第六章呢，城墙修建告一个段落。六章的十五节告诉我们，以入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不过呢，城墙在尼希米记的第六章已经修建完成，那城墙的落成典礼呢，一直等到我们今天所读的尼希米记第十二章呢才举行。那这中间经过了好几个这个盛大的节庆，为什么呢？这中间一定有它的属灵的真理在里面，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其中的属灵功课。首先我们来看看尼希米记的第七到十二章，这个记载了什么样的内容。分别是第七章呢，记载在他们的人口普查，那第八章呢，他们就开始诵读律法，第九章呢，他们有个团体的认罪，第十章呢，他们立约，这个立誓签约，十一章呢，是他们的移民政策，然后第十二章的上半部呢，是圣殿服事的一些记载。为什么当城墙建造完成之后，尼希米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这个人口普查呢？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呢居住的人口并不是很多，相当的稀少，所以光有坚固的城墙呢，却没有足够的居民可以担任这个守卫警醒的工作。敌人还是可以趁这个没有人守卫的地方呢，可以攻进来趁虚而入。所以尼希米在他采取一些措施来增加耶路撒冷的人口之前呢，他必须知道呢，当时回到这个犹大地的人到底有多少人口，然后他们居住在哪里呢，他才有办法做下一个这个阶段的安排。所以这就是第七章首先要进行人口普查的原因。在人口普查还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就碰到以色列人宗教年的七月，也就是民事年的一月。那这个月份一开始的重大节日就是七月一号的吹角节，这一天呢是民事年的大年初一。所以第八章记载在这一天呢，以色列人他们自动自发的呢聚在水门前的宽阔处，有人就邀请了文士以斯拉来诵读律法书，然后从七月的十五号到二十一日呢，以色列人大大欢喜快乐的庆祝祝棚节。第九章记载呢，这个七月二十四日以后呢，以色列人他们举行禁食祷告会，在上帝面前呢披麻蒙灰认罪悔改。那可能在禁食祷告会的尾声呢，以色列人就紧接着举行公开的立约签名仪式。第十章就把签约盖印的名单呢，这个立约的详细内容就把它记载下来。在这一连串的聚会告一个段落之后，人口普查的工作也差不多了，加上七月份呢一系列聚会当中，以色列人他们信靠上帝，因为委身遵行上帝律法的心智得到眺望跟坚固之后呢，接下来尼希米记的十一章一到二节就记载尼希米采取一连串的措施呢，来增加耶路撒冷的人口。第一个就是规定百姓的首领呢都要住到耶路撒冷，第二个呢是用抽签的方式，从犹太人当中呢每十个人抽一个人呢住到耶路撒冷来。那第三个呢是鼓励凡自愿住到耶路撒冷的呢，这个百姓呢都为他祝福。所以接下来尼希米记的十一章的三到二十四节呢，就记载呢住到耶路撒冷的名单，十一章的二十五到三十六节呢就记载住在其他乡镇的名单，然后十二章的一到二六节呢记载当时所有的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家族的名单。因为祭司跟利未人呢对圣殿的敬拜跟教导以色列百姓有关妥拉的真理呢，他们扮演关键性的角色，而要等到这一切都预备妥当之后呢举行耶路撒冷城墙奉献典礼的时机呢才算已经成熟。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重建有形的耶路撒冷城墙呢，只是尼希米领受的使命意向的一部分。他们的使命跟意向也包括什么呢？包括犹大人呢可以不再受敌人的凌辱，耶路撒冷城呢可以重新兴盛。在尼希米记的一章三到四节呢，当尼希米听到这个从耶路撒冷来说话是这样子，他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上帝面前禁食祈祷。要完成这样的使命跟意向呢，不单需要重建圣城的城墙，也需要重建圣民。重建圣民所需要的这个材料呢，就是妥拉，就是上帝的话语。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城墙在第六章已经建造完成，但是城墙的奉献典礼呢一直要等到第十二章才进行的原因。在尼希米记的这个七到十二章的上半呢，尼希米呢在进行心灵的建造，而心灵建造的目的是帮助以色列人对上帝呢存一个敬畏的心，挑战以色列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个恢复呢耶路撒冷的中心的地位。那当这一切完备之后呢，就是这个城墙的奉献典礼。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有关城墙奉献典礼的记载，在12章的27到47节，他这边说，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周围和尼陀法的村庄与伯吉甲，又从加巴和亚玛佛的田地聚集，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立了村庄。歌唱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陀法的村庄与伯吉甲，又从加巴和亚玛佛的田地聚集。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建造城墙。我们带犹大的首领上城，使称谢人分成两大队排列而行，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向粪场门行走，在他们后头有何沙雅与犹大首领的一半，又亚萨利亚、以斯拉、米苏兰、犹大、便雅敏、四玛雅、耶利米，还有些吹号之祭司的子孙。约亚丹的儿子撒加利亚，约亚丹是斯玛雅的儿子，斯玛雅是马他尼的儿子，马他尼是米盖亚的儿子，米盖亚是沙科的儿子，沙科是亚萨的儿子，又撒加利亚的弟兄斯玛雅、亚萨利、米拉莱、基拉莱、马艾、拿坦叶、犹大、哈拉尼，都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文士以斯拉引领他们。他们经过全门往前，从大卫城的台阶随地势而上，在大卫宫殿以上直行到朝东的水门。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那一队相迎而行，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在城墙上过了卢楼，直到宽墙，又过了以法莲门、古门、鱼门、哈南叶楼、哈米亚楼，直到阳门，就在护卫门站住。于是这两队称谢的人连我和官长的一半站在上帝的殿里，还有祭司以利亚金、马西亚、米拿民、米盖亚、以利约乃、撒加利亚、哈南尼亚、崔浩，又有马西亚、四玛雅、以撒利亚、乌西、约哈南、马西亚、以兰和以谢奏乐。歌唱的就大声歌唱，伊斯拉、西亚管理他们。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上帝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出售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各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的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食就欢乐了，祭司利未人遵守上帝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歌唱的、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古时在大卫和亚萨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并有赞美称谢上帝的诗歌。当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所以在这段记载当中呢，我们看见呢有诗班，有各样的乐器，有敬拜赞美的乐团，有很多犹大的领袖的代表呢都登上耶路撒冷的城墙参与游行。那尼希米把这个庆祝的队伍呢分成两大队，两队人马呢都从古门出发，第一队呢由何沙雅带队，文士以撒拉也在这一队人马当中，他们以逆时针的方向呢向南走，然后往粪场门去。另外一队呢由尼希米自己带队，用顺时针的方向向北走，然后两队人马呢最后在圣殿会合。因为奉献典礼的筹备工作做得相当的完备，所以无论是参与服事的祭司利未人，还有参与称谢的两支队伍，人人呢都充满了喜乐，欢天喜地的投入庆祝的活动。他们在城墙上呢唱出欢乐的诗歌，奏出美妙的音乐，正好加强过去城墙修建已经完成而有的喜乐。整个城墙的奉献典礼很隆重，非常的盛大，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以色列百姓的欢喜快乐声音呢，连整个耶路撒冷城以外很远的地方呢都听得见。为什么以色列全体的百姓是这样的欢乐呢？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如果呢我们也是城墙上游行队伍当中的一员，你会有什么感受呢？其实不是每个犹大人都可以当天登上城墙参与这样的一个庆典，因为呢容纳不下这么多人，所以只有一些代表呢可以上去。这些领袖的代表在城墙游行的时候呢，他们亲自目睹呢他们自己还有别人呢工作的成果。他们以前呢只负责修造一小段城墙，就是面对自己家门口的跟附近的城墙，他们呢其实没有机会呢去看别人所做的工作。现在呢他们可以走在已经联络好的城墙上，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呢联络整齐，没有任何的破口，在几个月之前是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事。而且呢他们也可以见证自己所参与的城墙是非常坚固的防御工事，因为就在几个月前呢，亚扪人多比亚跟那些同党呢曾经讥笑他们，说什么呢？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呢就是狐狸上去也会吃倒，那时敌人以为不堪一击的城墙呢现在已经成为固若金汤的这个坚固堡垒。当初这些犹大领袖跟百姓呢可能会有的怀疑、羞辱、担忧跟惧怕的心理呢现在都一扫而空，现在换成是那些敌人愁眉不展，真是大快人心啊。但这一切除了是尼希米领导有方之外呢，更重要的是出于上帝大能的帮助，所以岂能呢不大大的称谢感受赞美上帝呢？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从使命这个意象的角度呢来思想这样的真理。所以当我们的使命跟意象呢完成一些阶段性的任务之后呢，我们要为这个阶段性的目标达成呢，我们要举行一个庆典，为过去的努力呢画下一个句点，然后为接下来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新生活做预备。所以举行庆典呢对使命跟意向的完成至少呢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方面的意义呢就是要把最大的荣耀呢归给上帝。在尼希米记的12章27到47节这段经文当中呢，歌唱出现了8次，称谢呢出现了6次，欢乐呢出现了7次。所以在这个城墙的奉献典礼，以色列人见证呢城墙的建造呢是上帝奇妙的工作。他们看见城墙的建造呢是众人齐心努力的成果，但是呢他们把成果怎么样分别为圣归给上帝，他们尽情的歌颂上帝，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这个城墙聚会的庆典的主要内容呢就是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上帝。很多时候当我们的使命意向完成一个阶段性任务的时候呢，我们会看见呢我们所领受的使命跟意向的难度越高，影响范围越大呢，越是不可能靠着人自己的努力去完成。我们会看见呢那个使命意向可以完成的作为呢是出于上帝，是极大的恩典。所以当我们举行庆典的时候，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最大的荣耀归给上帝，因为若不是上帝大能手的帮助呢，尼希米跟犹太人呢不太可能这个在52天当中呢克服那么多的内忧跟外患，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呢就修筑好呢耶路撒冷的城墙。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呢，基本上呢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样的，当我们完成一些又大又难的工作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需要举行一个庆祝的聚会，把颂赞呢跟荣耀呢归给上帝。因为假如我们不举行庆典呢把荣耀归给上帝呢，或许我们会以为呢这一切努力的成果呢是我们所属的群体跟我们的这个组织努力所带来的结果，或者是一个更糟糕的情况是我们以为呢这一切的这个成果都是因为自己呢领导有方、能力出众、充满智慧呢所带来的成果，这会让我们呢落入骄傲自大、窃夺上帝荣耀的试探的当中。可当我们公开的举行庆典，把荣耀颂赞归给上帝的时候呢，就表明这一切美好的事情的发生呢是上帝所发动的，所遇见的困难呢都是上帝帮助我们去克服的，这个去越过的。我们的能力呢是上帝所加添的，我们的智慧呢是上帝所赏赐的，而最后呢使命跟一项阶段性目标可以完成呢是出乎上帝诸般的恩典。这样的这个帮助呢庆典的举行呢可以帮助我们看自己呢看合乎中道，帮助我们对使命跟意向呢下一个阶段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继续倚靠上帝，不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忘了呢寻求上帝的面，以至于会面对一个新的失败的可能性。所以这是我们举行庆典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们要把最大的荣耀呢归给上帝。
好，当一个使命跟意向达成阶段性任务，我们要举行第二庆典的第二原因是呢，我们要对过去参与侍奉的相关的同工的努力呢，我们要给一个公开的肯定跟表扬。请问建造城墙辛不辛苦？非常辛苦，对不对？过去参与修造城墙的犹大人呢，他们要暂时停下他们手中的工作，那他们没有时间去耕种，他们没有时间去赚钱，但是他们还是要继续的生活。这个缴税的时间到了呢，还需要缴很多的税给波斯政府，所以以至于有些贫穷的犹大百姓呢，他们要向他们有钱的同胞呢借高利贷来买东西吃，来缴税。他们有些的田地跟葡萄园呢，原本只是用来抵押贷款，但是后来差一点被迫贱价出售。他们的儿女呢，原本只是到有钱的人家当中去当奴仆，甚至后来差一点呢被卖呢终身为奴婢。还好呢，尼希米很有智慧的按照圣经的原则提出解决的方案，而且呢软硬兼施，才迫使那些犹大的贵胄呢跟那些有钱人呢免收利息，延缓了还款的时间。此外呢，为了应付呢这些视为这些外邦的敌人有可能采取的武力突袭的行动呢，他们要一边拿兵器，然后一边工作，晚上呢跟白天呢要轮流这个担任卫兵，担任守卫的工作。他们的体力还有心力的付出呢，他们主要承担的压力呢是非常沉重的。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这些参与耶路撒冷城墙建造的犹大人呢，他们真的是很辛苦，他们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他们呢非常值得肯定，非常值得呢众人的感谢。所以当我们的使命跟意向呢达到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之后呢，我们应该举行一个庆典，一个欢乐的聚会。我们除了把颂赞荣耀归给上帝之外呢，我们也要公开感谢表扬很多幕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因为若不是他们愿意忠心的摆上，尽力的配合，很多的工作呢就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当我们看到很多美好的成果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呢诗篇所说的流泪撒种的呢必要欢呼收割。当我们呢公开的表达对同工的感谢，肯定他们付出的辛劳，这样的动作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就当你付出很多的时间精力跟代价，好不容易完成一个很艰难的工作，哇，你非常的辛苦之后，然后呢你面对下一次类似的使命跟意向，你会不会考虑呢再去投入，再去付出呢？其实呢，如果我们的付出呢没有呢得到肯定，没有有人向我们表达感谢呢，下次我们其实不一定有动力继续做同样的事情，对不对？我想说我们人性很真实的这个表现，因为实在怎么样，实在好累，对不对？实在好辛苦，对不对？可当我们举行庆典的时候，我们把上帝的恩典呢从头到尾数一数，我们平常不一定了解整个事工的全貌，我们可能只了解跟自己有关的那个相关的部分，但我们看不见事情的全貌。所以当我们举行庆典的时候，我们更深刻的体会呢这个使命跟意向的意义跟价值，然后我们看见了这个使命跟意向的完成呢带给别人很多的祝福，带给别人很多生命的改变，然后我们居然呢怎么样与有荣焉的参与在其中。哇，这个我们会觉得呢，我们的付出呢虽然辛苦，但是很有意义跟价值。所以举行庆典呢对我们的努力的成果呢给予肯定，会鼓励我们愿意呢面对新的挑战，好迎接呢下一个阶段或是新的使命跟意向。那可能有问一个问题，公开表扬称赞某些人的贡献，那会不会窃夺上帝的荣耀呢？我们第一个不是讲到我们要把最大的荣耀归给上帝吗？我们公开表扬称赞某些人，会不会让被这个表扬称赞人沾沾自喜，就骄傲自大起来呢？这个当然有这个可能，对不对？那不过呢，我们这个关键是这样子，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优先次序的问题。这个一跟零呢，这两个数字，如果我们把一放在前面，零放在后面呢，它变什么？变成十，对不对？可是一跟零这个数字呢，我们把零放在前面，一放在后面呢，零一数字还是多少？零一的数字还是一，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是优先次序的问题。如果我们先把最大的荣耀归给上帝，然后呢再来感谢同工的付出跟努力呢，这个东西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感谢上帝呢，只感谢同工的付出跟努力呢，可能会有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危险。如果我们要把主要的功劳归给人呢，上帝的恩典呢只是稍微点缀一下呢，的确呢会让我们落入骄傲的试探当中。但是呢，如果呢我们一开始就数算神的恩典，那我们也附带的提到人的这个贡献呢，其实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呢，当一个使命跟意向达成阶段性任务呢，我们要举行庆典的第三个原因， 就是预备呢，我们自己跟所属的群体呢，要过一个新的生活。尼希米记的第十二章的前半章记载的是祭司跟利未人的名单，后半章就提到呢，他们派人管理库房，把举具、出手之物呢，跟所取的十分之一呢，都收到库房里面，用来呢供给祭司还有利未人的需要。那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前面提到呢，尼希米记的一到六章记载的是什么呢？有形的看得见的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而尼希米记的第七到十三章记载的是无形的看不见呢这个心灵城墙的建造。那无形的心灵城墙建造呢，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对上帝话的认识跟委身，关键是我们对上帝呢用心灵跟诚实的敬拜。那请问对上帝话语的认识跟了解，还有对上帝的敬拜，由谁来带领呢？基本上呢，就是要由祭司跟利未人来带领。所以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呢，这个第六章已经记载怎么样建造完成，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要过了这个一段时间，到第十二章呢才记载呢城墙的落成典礼呢？需要这些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各按其职，各就各位。如果要等祭司跟利未人能够各按其职专一侍奉呢，他们的需要呢必须要得到充足的供应。如果他们的需要得到充足的供应呢，就必须怎么样先立约。因为立约其中一项内容是什么？要把十分之一呢送到圣殿的库房当中，好供给呢祭司跟利未人日常生活所需呢，还有他们侍奉一切所需要的。所以庆典的准备跟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会预备会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生活，让我们有个新的开始。就像很多教会呢，在新的会堂建造完成之后呢，他们会面对很多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呢是以前没有过的。特别是当新的会堂的规模呢比以前旧的会堂大很多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新的问题来产生。比如说呢，支出会增加，这个水电费、管理费呢会大大的增加，然后空间变大会有管理的问题，会有清洁的问题，会有安全的问题。那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空间要怎么样有效的运用。如果我们把一些这个房间呢平常呢把它锁起来，那一个礼拜只用几个小时呢，那实在是太浪费上帝给我们的产业，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些空间呢，有些设施怎么样大家都很喜欢用，都抢着要用，那怎么办呢？怎么样去协调这些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这个地方，甚至同一个地方呢？到底这个优先次序要怎么样做决定呢？这需要好的管理制度，同时呢也需要有忠心呢跟信实的同工去执行呢相关的工作。所以当举行庆典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是我们呢向会众呢宣导跟教育的时机。我们现在呢硬体的建设怎么样已经完成了，对不对？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呢，软体建设的阶段。我们感谢上帝呢为我们成就了大事，但接下来我们面对的新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呢去迎接前面的挑战，好像我们可以继续经验新的恩典。所以举行庆典呢是为使命跟意向的达成呢画一个这个句点，然后画一个句点之后怎么样是一个新的句子要开始，对不对？那这个一个新的生活呢就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努力的基础呢建立在之前的使命跟意向所达到的成果上面，然后我们在这个良好的这个基础上面呢继续往上建造，等呢下个阶段的使命意向要达成的时候呢，我们再举行一个庆典，然后再预备我们自己呢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挑战。所以这一群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呢，他们在欢乐的气氛当中呢，他们举行耶路撒冷城墙的落成典礼。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呢落实执行摩西律法当中所吩咐的十一奉献，他们按照呢当年大会规划呢圣殿敬拜的制度，他们设立诗班的歌唱的敬拜赞美的人员，他们让祭司呢利未人歌唱的呢守门的各尽其职，在他们岗位上呢这个专心侍奉上帝，这个负责献祭的呢就照着利未记里面所规定的献祭的条例去献祭，负责敬拜的呢就好自己呢先自己敬拜上帝，然后呢也带领百姓呢来敬拜上帝，负责教导律法的呢他们就专心教导律法，负责守门的呢他们就认真做好守门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各尽其职的时候呢，百姓怎么样？百姓就会在真理当中被建造起来，然后整个群体呢就可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而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呢正是怎么样尼希米建造城墙背后的核心价值。 他们一切的所作所为，他们一切的努力呢，都要对准了这个核心价值，这个包括建造有形的城墙，包括呢建造无形的城墙，包括他们举行庆典呢也不太例外，他们每一个动作呢都是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愿上帝把这样的心思，这样的观念呢栽种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我们一同到上帝的面前来献上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要来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把使命跟意向托付给我们的上帝，你也是那位赐下各样的智慧能力，帮助我们可以克服种种的困难，最后完成那个在人眼中认为不可能达成任务的上帝。主，你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跟尊荣，我们要把一切的颂赞跟尊荣单单的归给你。主，我们也求你纪念一切在实践这个使命跟意向的过程当中所有参与的同工还有弟兄姊妹，也愿主把加倍的恩典跟福分赏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可以享受跟你一起同工的欢喜跟快乐，好叫我们可以继续向着标杆直跑，来得着你要我们所得着的。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 Hallelujah.